真言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十章三十一节至十一章二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神的喜悦与恨恶。喜悦一词把本节与十章三十二节相连。义人的言语能得着神的喜悦，交易中的诚实也是如此。喜悦与骄傲、羞耻原文的母音韵相连，把一至二节组成意义相关的一对平行句。一至二节和十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在结构和意义上都前后对称，应当作为一个单元来理解。一，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对应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二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，对应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。三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对应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四，谦逊人却有智慧，对应义人的口滋生智慧。公平的砝码指重量合格的砝码石，古代的度量衡工具的误差最高可达 6%， 很少有重量完全相同的砝码石。交易是否公平，往往取决于人的诚实。在交易上欺诈的就是拒绝神的权柄，在神面前骄傲。骄傲是受恶人欢迎的客人，羞耻不受欢迎，但却不请自来。因为骄傲的人不肯降服在神面前，必要被神管教，所以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真智慧知道骄傲只是无知的假面具，所以人的骄傲与羞耻如影随形，优越感与自卑感之间只有一线之隔。在交易上诚实的就是顺服神的权柄，在神面前做谦逊人。真智慧是承认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所以不会用诡诈的方法致富。相反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公平的交易和慷慨的施舍都是神所喜悦的。今天许多人却想取代神的法则，用均贫富来代替公平交易，醉心于公平的分配财富，而不是公平的创造和交易财富。二十世纪有许多国家始于重新分配财富，却终于重新分配贫穷，摧毁了一个自由市场，却创造了一个黑市。这个社会实验到二十一世纪还在许多福利国家继续，用剥夺富人的自由来使穷人进入自由，用一种不平等来推翻另一种不平等。真智慧是相信真正的平等使富人不占穷人的便宜，穷人也不占富人的便宜。只有智慧才可以与人分享，却不会造成新的不平等。只有真理才能叫人得以自由，而不会伤害别人的自由。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，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。 恶人一死，他的指望必灭绝，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。一人得脱离患难，有恶人来代替他。三至八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一人和恶人的保障。三至四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正反反正。从一至二节过渡到三至八节的主题，正直人的纯正必能引导自己进入拯救，免受审判，而奸诈人的乖僻必在审判的日子毁灭自己。发怒的日子原文是单数，指神审判的日子，到那时依靠钱财的人将事与愿违，因为审判的时候资财无益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五至六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正反正反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可译为完全人的义修平自己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完全人的义和恶人的恶都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后果，一个是道路平坦，一个成为路上的绊脚石。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，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。人若正直而无知，只是软弱无力；人若博学却奸诈，则是危险可怕。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，可以为奸诈人必被自己的欲望缠住，奸诈人的贪婪将成为捕获自己的陷阱，而正直人的义可以拯救自己逃离贪婪的陷阱。七至八节是两个告诫，恶人一死，他的指望必灭绝，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。意思是人的肉身一死，所有的能力和资源都归于无有，一切承诺和盼望也终成泡影。一人得脱离患难，有恶人来代替他，指恶人将落进自己为一人设置的陷阱里，而一人只是暂时受苦。正如埃及军兵代替以色列人被淹没在红海之中，哈曼代替莫迪改被挂在木架上，控告但以理的人代替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中。真智慧是认识到财富、势力和谋算都不能成为人的保障，唯有神才是自己最终的保障。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应当照着神所喜悦的公义去行，不要以为可以一面行恶，一面指望神能拯救自己。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，一人却因知识得救。一人却因知识得救，指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能使一人逃脱恶人的言语，成为他的保障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，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知识包括两个要素，首先是知道一件事或者知道去哪里找，其次是懂得如何分辨。第九节的得救原文与第八节的得脱离是同一个词，两句交错对称。第九节是承上启下，用得救承接三至八节，用口临舍开启十至十五节，从三至八节的保障过渡到十至十五节的主题。一人享福何成喜乐，恶人灭亡人都欢呼。诚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藐视邻舍的 毫无智慧，明哲人却静默不言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。无智谋，民就败落，谋事多，人便安居。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，恨恶积长的却得安稳。十至十五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明智的言语和沉默。十至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正反正反，描述义人和恶人的言语对周围的影响。义人享福合成喜乐，是因为诚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；恶人灭亡人都欢呼，是因为诚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高举原文是建造，倾覆原文是拆毁。真智慧是认识到明智的言语可以建造教会，无知的言语却会拆毁教会。十二至十三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反正反正，具体描述义人和恶人的言语特征。恶人藐视邻舍，说话容易伤人，但面对侮辱，明哲人却静默不言，用爱心约束自己。恶人往来传舌，在背后毁谤别人，制造纷争，义人却是心中诚实的，遮隐事情，值得信赖。信徒普遍的难处就是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有意无意的以各种属灵的借口往来传舌。真智慧是认识到信徒若要彼此切实相爱，首先就要对付自己的口舌，学会保守秘密，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十四至十五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形成一个交错平行结构。 A 责备不明智的沉默，无智谋民就败落。 B 称赞明智的言语，谋事多人便安居。 A1 责备不明智的言语，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。 B1 称赞明智的沉默，恨恶积长的却得安稳。无智谋可意为没有指导，谋事多意味着独立思考，不崇拜权威，因为我们总能找到相反意见的权威，不同观点的谋士。真智慧是为了个人的原因，就应当约束口舌，保守秘密；而为了邻舍和教会的利益，则应当积极发声，提出忠告。毁坏一个国家的，通常不是那些作恶多端的人，而是那些作弊上官、明哲保身的人。圣经不赞成为人作保，但第十五节的重点不是作保的行为，而是明智的言语。真智慧是该拒绝时就要拒绝，该沉默时就要沉默。不懂拒绝的就是滥用爱心的愚昧人，不懂沉默的就是热心过度的愚妄人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，强暴的男子得资财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恶人虽然联手，必不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。十六至二十二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。 16至17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正反正反。恩德的妇女表面上软弱，但所得的尊荣却比强暴的男子的资财更有恒久的价值。对别人仁慈，表面上吃亏，实际上是善待自己，提升了内在的价值。对别人残忍，表面上赢了，实际上是扰害己身，损害了内在的价值。因为神审判的法则是，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18至19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反正正反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价值并不实在，结果必致死亡。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，价值是实在而确定的，必得生命，但并不会立竿见影，而需要带着信心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可译为真正行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这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结局。20至21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反正反正。人的心思和行为决定了自己是神所喜悦还是被神所憎恶的。神所喜悦的在神眼中看为宝贵，神所憎恶的在神眼中毫无价值。恶人虽然联手，必不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也可译为，可以确定恶人必不免受罚，但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因为神必拯救他看为宝贵的，丢弃他眼中的垃圾。22节无见识的妇女与16节恩德的妇女前后呼应，使16至22节成为一个完整的单元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原文是妇女美貌而无判断力。女人若没有明智的判断力，她的美貌只不过是猪所戴的金鼻环，戴着金鼻环的猪也还是猪，因为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。外表的美只能暂时取悦人的眼目，在神眼中与泥土无异，而灵魂的美不但能感染人的心灵，也能蒙神的喜悦。因此，女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，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。里面有了恩德和判断力，外面就能长久地活出美丽和尊荣，这才是女人活出了自己的价值。爱因斯坦说，尽量不要成为成功的人，而要成为有价值的人。世人的难处是不知道什么才是人生的价值。真智慧是认识人生的价值在于活出品行，也就是恢复神起初造人时所赋予的形象，恒心为义，行事完全。因此，用真智慧来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他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自我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，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囤粮不卖的，民必咒诅他；情愿出卖的，人必为他祝福。 恳切求善的，就求得恩惠；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身。23至27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提升人生价值的途径。23至24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正反正反。进和反至原文是同一个词，强调一种意想不到并且毫无例外的结果。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，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，可意为义人的心愿尽是好的，恶人的指望却带来愤怒，加强了10章28节的语气。这两句都是双关语，义人的心愿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结果却自己得了好处；恶人的指望是损人利己，结果却给自己招来神的愤怒。这个吊诡法则的具体例子就是：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。25至26节都是农业方面的比喻，25节是具体说明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26节是具体说明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可译为祝福别人的必得丰裕，意思是祝福别人的，神也让他的牲畜肥壮；滋润人的必得滋润，可译为给别人浇水的必得浇灌，意思是用自己的水泉帮人浇灌田地的，神也使他的田地得着浇灌。我们帮助别人，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，这也是爱人如己的属灵法则。囤粮不卖的，只在缺粮的时候囤积居奇，待价而沽；情愿出卖的，只在饥荒的时候涤粮给人。27节的善与23节的好原文是同一个词，这个关键字把27节和23节联系到一起，前后呼应。求善的是为别人求好处，求恶的是咒诅别人。我们为别人求什么，最终却是自己得到什么，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法则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找到。用真智慧来提升人生价值的途径只有一个，不是增加多少，而是减少多少；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舍去多少。无论是属灵还是物质，施比受都更为有福。因为施舍就是舍去不能保留的，得着不会失去的，减少属肉体的，增加属灵的。所以舍弃比获取更能提升人生的价值，这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属灵法则。公平的交易和慷慨的施舍都是神所喜悦的。今天许多人却想取代神的法则，用所谓的经济正义代替慷慨的施舍，不是鼓励人好施舍，而是先取走百姓的钱，然后替他们施散给更有可能投票给自己的人，让他们更加依赖政府，继续拥护自己，越来越习惯于贪恋别人的钱财。这样的施舍是减少别人增加自己，并不是义人的心愿，而是恶人的指望。凡是依赖人的均平富的梦想，无不始于均富，终于均平。凡是不能使人更加仰望神，只会使人更加依赖人的施舍，都不是求善，而是求恶。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一人必发旺如青叶；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，愚昧人必 必做会心人的仆人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看哪，一人在世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28至31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比较倚仗财富和智慧的结果。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是把倚仗财富的恶人比作根基不稳的房屋，结果必然倒塌。29节继续了房屋的比喻，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，因为倚仗财富等于破坏自己的家庭，就像亚干，最终落得一场空。愚昧人必做会心人的仆人，只倚仗财富的愚昧人必会家道败落，卖身给有智慧的人做奴仆。义人必发旺如青叶，是把有智慧的义人比作一棵树。30节继续了树的比喻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供应人生命，救人脱离死亡，就像亚比该。有智慧的必能得人，这棵树的果子可以吸引人归向智慧。一人在世尚且受报，原文是一人在地上尚且受报。使徒彼得引用了本节，神乐意赐福给他的百姓，但财富未必都是祝福。人若离弃智慧，倚仗财富，钱财反而会带来灾祸。相反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并且能给人带来生命和智慧。这个属灵法则对所有的人都是有效的，连有智慧的义人尚且承担选择的后果，何况那些不能做出明智选择的恶人和罪人呢？因此，凡有头脑的人都应当按照智慧，而不是顺从自己的肉体行事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